自由亚洲电台文学禁区。
听众朋友，又到了文学禁区节目的时间了，下面请您继续收听中国独立作家王立雄的新作长篇小说《转世》，由王立雄先生亲自朗读。
沈迪第一次在这种场合成为主角，董事们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期待他能拿出主意。虽然高层对军队围困金门的动作总体控制得当，避免了激化矛盾，看似能够掌控局面，这计划却遭到了重创。想在土地私有化后把原始股变成暴涨的市场股，若没有外国资金来接盘，土地便只能砸在自己的手里。围困金门让国际社会对中国产生了疑虑，中国概念股在国际股市大跌，流入中国的外资大减，境内的外资也在准备撤出。国内民族主义势力除了把矛头对准台湾，还把美欧日视为台独的后台，示威抗议往往演变成打砸美欧日的企业。美欧日政府都建议本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中国，原打算待土地私有化法一通过便大举买地的家族联盟此时停下了动作，观望后续发展。看得出军队围困金门就是要搅这个局，顾虑民众的民族主义，党政高层不敢轻易否定围困金门，加上军队是政权的支柱不能得罪，使得围困金门持续了一个月，高层除了暗中补救一直未做台面上的动作。好像真是相信军队说的只是一次演习，不用在意。现在家族的当家人都没有过军队的资历，多年只是把军队当成工具，突然发现党指挥枪不灵了，枪开始表达自己的意志，让党政高层不知所措。会所董事会也找不到门道。沈迪一直沉默的旁观，他不会主动说话，那不合规矩，也缺少分量。直到董事们开始乱投医，有人突然想到每次开会坐在门口听差的沈迪曾经多年是军人，熟悉军队，不妨听听他怎么看。沈迪的军职虽然不算高，却一直是在军队的核心，对军队的了解入木三分。既然说围困金门是演习，就是留有余地，演习总是要结束的，对围困给金门造成的影响进行补偿，说明是不想把事儿搞大。与其说是军队要擅自武统台湾，更像是一个提醒。提醒什么？那就看看什么最受影响好了，不正是这计划吗？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儿，提醒的就是不要别人发财以为军队不存在。主席可以用反腐的名义把将军全换一遍，但是却换不了人性。现在提拔将军们的主席不在了，能管住他们的人也就没有了。知道这一点，解决就很简单，只需让将军们也能有一份儿。在这样给董事们说时，沈迪的脑子里浮现出王峰，是他在指挥封锁金门，他是主角，难道他也是为了分一份吗？沈迪的父亲是王峰父亲的部下， 王峰当年是被包括沈迪在内的军队大院子弟崇拜的大哥。后来沈迪进军队到了王峰的手下，那时的王峰不要说捞钱，谁体检都会被他鄙视。他现在还是那么清高吗？离开军队十多年，沈迪看到了所有人都在变。官场人都明白了权力只是一时，财富才保终生。王峰是否也想明白了这一点呢？对自己给董事会的分析，沈迪唯一没有把握的就是王峰。但是他没说，毕竟王峰不是最高的军头，军队的根本态度不由他决定。董事们都是明白人，一点就通。以前他们想让游戏显得是市场自发的行为，不要看出有权力介入和人为的利益分配，只需在一口锅里默契地各自捞好处就行。那种方式与市场无关的军队是无从入局的。家族联盟希望将军们能满足优厚的待遇，不再多求，看来是幻想，必须让他们也能入席。不过那就得动用政治手段才能操作了。具体如何让将军们入席，肉从哪儿出，给多少才能保证军队的服从，都不是会所董事们可以决定的，只能回去交给各自的当家人考虑。而能够解决围困金门另一个问题，便马上就要面对。扭转主席的路线已经从南海撤出了军事力量，对日本修好，接受了美国结束贸易战的全部条件，甚至允诺香港逐步过渡到真普选。台湾是目前仅剩的民族主义泄洪口，近来又集中到金门的焦点，一旦解除金门封锁，民意的洪水往哪里引呢？民意在其他方面是分散的，无需多虑，民族主义却是已经放出了屏的魔鬼，几乎举国一致，无法收回。不给他一个新出口，就会伤到自己。那么什么是可以替代的新出口呢？既然实行 Z 计划，必须避免再发生国际争端。这一点决定了新出口只能放在国内，却又不能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主体繁荣的预期。把这个逻辑一理清，仅剩的选择便自然而然地浮现，让每个人都看得到。那出口只能放在远离腹地的中国西部。董事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新疆。对汉人而言，如果台湾人还是同文同种，新疆的突厥人完全是另一人种，早已被历年的反恐运动培养成了现成的靶子。西方虽然抨击主席时期的新疆政策，那时只是为了否定主席，本质上一样恐惧和排斥伊斯兰。何况将民族主义矛头转向新疆的突厥人不会是公开的官方政策，国际社会也无从指责。随着这个思路越来越清晰， 问题便缩小到了如何才能把正在对准台湾的民族主义矛头迅速地转向新疆，而且是以民间自发的形式。沈迪先是不说话，直到看见董事们的目光逐渐看向他，这是他在这一次会议上的第二次被注视到。会议的主持者向他点了一下手指。得给我一点时间，他恭敬地说。多长时间？一星期。沈迪的态度很谦虚，这让董事们大大的惊讶了。不过看上去沈迪不像是吹牛，他在这里的时间不短了，清楚这里不是开玩笑的地方。董事会原本期待一个月能解决这么大的事儿都会谢天谢地，能用一个星期解决自然再好不过。可是这家伙如何做得到，董事们还真没人想得出。
这次的文学禁区栏目的时间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避开老大哥的眼睛。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为普通话部和粤语部特别开辟了尾缀为 .onion 的暗网网址。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助此网址匿名访问本台。新冠病毒爆发之后的一个月，中国民众怀抱着对真理的渴求，勇猛地翻越防火墙，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站访问量暴增，社交媒体粉丝数也取得历史性突破。自由亚洲电台目前有三个暗网网址，英文版 www.rfa62zl6z6owmtlf.onion -english， 普通话版 www.rfa62zl6z6owmtlf.onion -mandarin， 粤语版 www.rfa62zl6z6owmtlf.onion/cantonese。 中国已经连续四年被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评为侵害网络自由最严重的国家。为了抗衡中国政府的高压封锁，自由亚洲电台如今也加入一些其他国际媒体的阵营，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包括香港民主抗争运动、维吾尔人和西藏人等少数群体所遭受的严酷迫害。读者可以使用基于火狐的洋葱浏览器匿名访问以上网址。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洲电台文学禁区。
听众朋友，又到了文学禁区节目的时间了，下面请您继续收听中国独立作家王立雄的新作长篇小说《转世》，由王立雄先生亲自朗读。
三十，喀什暴乱，把十多亿中国人原本打台湾的喧嚣，集体转向针对新疆，已是不得了的难题。还要在一星期内做到。照理说，学着这个大诺的沈迪，应该压力山大。但是他胸有成竹，董事会当场批准了他报的2970万元经费。而他心里的账是，不死人的话，10万元就搞定。整个行动的成本只有9人的往返经济舱机票、2天酒店，加上几顿好吃好喝。万一派出去的施工员有死的，300万元一条命，即使全死了也不超支。趁机捞一笔不是他的主要目的，而是不能让董事会认为可以便宜的搞定。沈迪这次选施工员时，先看年龄栏。除了带队的陆小虎，其他8人都是可以扮成街头青年的年轻施工员。这些施工员在部队时没上过真正的战场，却常要扮成地方特警，参与镇压民众抗议或群体闹事。在近身格斗和擒拿方面，算得上身经百战。这次沈迪只需要这种技能，因为以前用匕首不多，要进行特殊训练，还要训练小组的3人间和3个小组间的配合。施工员的基础素质都很好。训练3天后，教练已认为3人小组可以对付上百无训练的对手，而3组配合则可在数千乌合人群中也如入无人之境。这次行动的困难是不能和总部有任何联系，得不到总部的任何支援，因此得不到当地政府配合或动用权力应对意外。任何情况都需自行处理。让沈迪意外的是，行动人员基本没有心理障碍，对使用匕首的任务跃跃欲试，看来可以省略用维吾尔人对汉人暴行的录像培育仇恨心理的阶段。他们执行这种任务不需要仇恨，而是当成过瘾，因此无需心理建设。不过沈迪还是指示陆小虎在行动前给他们服用兴奋剂。行动地点在新疆西端的喀什市，最年轻的一组队员先在汉人饭馆里买了3个酱猪肘，拒绝老板切成肘花的服务，一人手拿一个整猪肘进了维人区。新疆的特点是汉人区和维人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却泾渭分明。汉人区像中国内地的任何城市，维人区则如另外一个世界，语言、文字、人的形象、味道、建筑，所有的感觉都不同。两个世界往往只隔一条街。露天市场熙熙攘攘，多是为人。3个年轻人手抓着酱猪肘，放在嘴边做出大啃的模样，其实半天不真咬一口，保留着猪肘的形状，就是为了给人看。在一个卖羊肉汤的为人摊位前，他们大模大样地把猪肘放到了切羊肉的案板上。摊主是个又高又胖的维族汉子，开始是目瞪口呆地愣住，一生没见过这样的，到底是搞事儿还是不懂事儿？看到其中一个又拿起案板上的布擦手，才愤然一巴掌打开他的手，高喊滚开，把被猪油沾过的案板连同猪肘和餐具先翻到地上。 凭什么打人？擦手的那位叫起来，伸出猪油手往摊主的脸上抹。这太明显是要惹事儿了。激怒的摊主伸手操起切肉刀，看样是他儿子的年轻为人，也抄起了拨火铁锨。然而摊主举刀的手臂猛然僵住，浮现惊愕的表情，低头看到自己的肠子从腹部流出。儿子则用维语大喊：杀人了，汉人杀人了，扑上去抱住爹。三人不动，任儿子狂喊，好像与自己无关，直到周围为人纷纷朝起家伙冲上来。三人一动便如鬼魅闪电，众人还没反应过来，已有十来人中刀，不死也是重伤。这时三人互相掩护，却不是逃跑，而是在市场里纵横乱窜。后面人群追赶，沿途纷纷拦截，喊声四起。然而凡是与他们接近的，不管是试图拦阻的，还是他们身手所及的，纷纷中刀。当三人以多个之字形从市场的一头跑到另一头时，一路已有几十个为人中刀。市场另一端停放着一片杂乱的机动车，三个施工员在空隙中绕来绕去，在没人看见时跳进了一辆看似送货的面包车。车内是戴着回族人白帽的陆小虎，开车不慌不忙，毫无仓皇之气，是追赶的为人想不到行凶者会在里面，只觉得行凶者不翼而飞。这时有人发现三个汉人男青年在街道的前方，虽然刚行凶的三人不可能在众人眼皮下遁行到100米开外，但是被激愤烧红了头脑的为人不会仔细想，都是汉人，也是三个，同样戴着墨镜，不是他们还能是谁？反正汉人都不是好东西，便向那三人冲去。那是为把事件扩大到更大范围的另一组施工员，要有连锁反应，就不能局限于维人区，得把维人引到汉人区。那三人没有正面应战，装作逃跑，却是只要经过维人就会伸手一刀。有过训练，加上匕首极其锋利，几乎刀刀致命，却不耽搁奔跑的速度。他们的目的就是吸引越来越多的为人追赶。奔跑方向是1400米外的汉人区的商业步行街，那里总是挤满购物的汉人。支援组的另一辆接应车等在那里的停车场，会带着他们消失。全部过程预计10分钟。这组选的都是跑步好手，百米测验皆低于11秒5，马拉松少于3个半小时。虽然喀什到处是军警，却不会拦他们，因为他们的匕首在袖中，手接近人时才弹出，刺了人再缩回，一般人看不到。军警只以为他们是在被维人追杀，而在足够的支援未到前，军警也不敢阻拦正在气头上的成百维人。三人控制着奔跑速度，让追的人跟得上又不会被追上。没想到一个维人警察看出了他们在用匕首一路杀伤维人，在他们快跑到步行街前， 猛加油门，让摩托车的轮胎磨出了黑烟窜出去。再能跑的人腿也比不过轮子。三人立刻分散开。为人警察盯住中间那个。在他就要冲进摩肩擦踵的人群时，从背后撞了上去。那人飞出四五米后落地，砸倒了一对老夫妻。为人警察和摔倒的摩托车借着惯性滑出20多米，扫倒了多个路人。追赶的为人冲上来，摔伤的为人警察忍痛高喊：“留活口！”他太知道活口的重要，却没有人听。他想鸣枪镇住暴怒的为人，可是只有汉人警察配子弹，为人警察的枪只是摆样子。顷刻间被摩托车撞倒的施工员便没了人形，被上下翻飞的棍子打成了一滩烂肉。街上汉人吓得四处逃窜，女人的尖叫刺耳。为族人流血而狂暴的为人开始宰杀其他汉人。据后来统计，两个行动组杀死27个为人，杀伤19个。两组行动时间加起来不到18分钟。他们攻击的都是成年男子，没有老弱妇孺，而冲进汉人区的为人不分对象，是汉人就下死手，连被为人警察摩托车撞倒在地的行人也未能幸免。大批为人陆续涌进汉人区，平时积累的仇恨早就在等着爆发的时刻，很快就演变成屠杀、纵火、抢劫。仅在那条商业步行街上，汉人死者便过百。施工员分成不同的航班安全撤回，未引起任何注意。牺牲者身上没有说明身份的证件、手机、信用卡等，身体特征在围殴中被损毁，警方基因库也找不出匹配对象。行动地点和沿路摄像头在前一天夜晚提前被破坏，未留下任何影像。行动组用车是在喀什郊区偷的，查不出破案的线索。沈迪给了牺牲者家属300万。事情结束得无声无息。
这次的文学禁区栏目的时间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餐桌和土地说话，第一手直击真相脉动。
针对雾霾天气，中国环保部要求进一步加大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监察力度。
雾霾能让汽车都打不着火了，暗无天日啊，鬼影重重啊。
非洲猪瘟首次在中国发生以来，目前有20个省份相继出现疫情。
这个是猪病里面的一个超级病毒。
专家剖析环保食品安全议题，主持人麦小田全新节目《绿色情报员》就在自由亚洲电台及自由亚太报道 YouTube 频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自由亚洲电台视频节目带你直击新闻现场，还原历史真相，图解天下大事，分享嘉宾观点。
欢迎访问本台网站 rfa.org 或在 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上搜索自由亚洲。
谈赞不设限，新闻无禁区，自由亚洲电台视频节目，期待您的参与。